好，我是小卫。在我们这个信仰里啊，关于罪的问题还是挺复杂的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还是有必要聊一聊。我记得当年刚信主的时候呢，还是在大四，那个时候虽然刚开始知道的不多呀，但是一腔热血还是有的。我就跟我们宿舍的兄弟传福音啊，我就遇到了一个简单而又艰深的问题。那位说都已经是兄弟了，还要传什么呢？此兄弟非彼兄弟嘛。大学的时候住在一个宿舍里头，大家感情还是很好的，特别是男生，那都是称兄道弟啊。但是呢，这和我们教会里面同盟天朝的弟兄姊妹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既然信主了，好事一定要先想着兄弟们呢。我其实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讲的了，可能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呀等等。但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我那个同学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什么是罪？他的意思可能是呢，我不是说他是罪人吗？那就告诉他什么是罪。如果最后证明他并没有罪，那耶稣不就跟他没有关系了吗？最后其实我也忘记了是怎么回答的，估计就是糊里糊涂的。后来啊，我发现信主的时间越长，越是不敢轻看任何一个福音朋友提出的问题。按道理来说，明明人家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信仰，问出来的问题呢似乎也不应该太难。但是啊，有些时候呢，就是因为不太了解，问出来的问题啊看似表面，往往却是一些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每一个问题背后的答案呢也就没有那么简单。那如果仔细去寻找的话呢，很有可能就挖到某些重要的真理。反过来呢，勉强胡说一通，不仅别人不信服，自己还是糊里糊涂的。说重点哈，那个又简单又艰深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四个字，什么是罪？你说这个问题简不简单？既然说耶稣为罪人钉十字架，那解释清楚罪不是理所当然的基本问题吗？但是这个问题艰不艰深？太艰深了，拉一车神学家过来讲一个星期恐怕都讲不完，你还不一定能听得明白。你看啊，耶稣说过一句话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这句话是不是特别容易懂？什么是健康的人？什么叫病人？什么是医生？这些概念对一般人来说呢不太用解释，这就叫通俗易懂。但是什么是罪？什么是罪人？好像能听明白，但是叫起真来呢还是不知道。因为常人的理解啊，罪就是杀人放火呀，贪污受贿啊等等，但这些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好像不太容易挨着。你非要说心里有个气急败坏啊，嫉妒羡慕恨什么的，又好像是人之常情，感觉犯不着耶稣他老人家花那么大代价，于是两边就很难再聊下去了。既然这么复杂又这么麻烦，可不可以绕开这个话题，以和为贵呢？可以信耶稣，但是不要讲罪与悔改，皆大欢喜，那该有多好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不聊生病的事儿，找医生干嘛呢？所以啊，罪其实是一个又基本又重要的问题。那小卫我还是觉得得聊一聊啊，我们不绕来绕去哈，直接开门见山。罪在圣经里呢其实是一种活生生的事例，而并不只是一种结果。并且既然罪是活的话呢，如果非要用一种形象来形容的话，那就是野兽。这与世界上任何的是非观念都是不一样的啊。比如我们中国人喜欢说文解字啊，罪这个字就好像上面有一张网，网住了所有的非，是非的非。所以罪呢就是用来概括所有不对的事情。不同的民族对于人不对的事情呢有不同的理解，所以文字呢本身就是一种形容和解释。有些人呢非常喜欢强调希伯来文，认为是圣经的原文。那虽然圣经旧约呢确实是用希伯来文写的，但是不仅要看文字，还是要看用希伯来文所记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否则不就像盲人摸象了吗？所以回到圣经，看看第一次罪出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就清楚了吗？在圣经里，罪是从哪里开始出现的呢？很多人立马就想到了亚当和夏娃的事情，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，最后被赶出了伊甸园。这里面啊，确实是有罪的踪迹，但是呢，你要问亚当和夏娃，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害怕地躲在无花果树的后面。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了罪的问题？是谁把罪揪出来的呢？那就另有文章了。就像以前的人虽然知道生病啊，但是却不知道生病的原因，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看不见的细菌啊、病毒啊等等。能够发现细菌和病毒啊，那才是人类战胜疾病的里程碑啊，所以发现也很重要。可是细菌和病毒都已经那么难发现了，要是发现罪不就更难了吗？ 谁可以发现罪呢？唯有神可以。从亚当和夏娃因为罪的缘故啊，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，时间并不是过得很久，世界上就发生了第二起因为罪的惨案。而就在这次呢，神亲自揪出了罪。话说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后啊，先后生了两个儿子，分别是该隐和亚伯。该隐呢是种地的，亚伯呢是牧羊的。兄弟两个人长大了，竟然主动的向神献供物。这个献供物在我的理解呢，就是献礼物的意思。它有什么作用呢？估计就是重新跟神建立关系，或者是为了向神悔改认错之类的。或许啊，人还能重新回到伊甸园也说不定。这个其实挺像我们现在的人情世故的哈。所以这么看的话，两个兄弟还是很聪明的。因为无论是在圣经里还是在圣经外啊，难得有人主动寻求神。只是最后的结果呢并不是很好，虽然两个人都献了供物呢，只有一个人蒙悦纳。神悦纳了弟弟亚伯的供物，却没有悦纳哥哥该隐的供物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神还没来得及讲，该隐就先发怒了。他发现自己的供物不被悦纳呀，该隐就立即发火了，是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这个地方就要请各位听众来评评理了、你说该隐到底应不应该发怒呢？我认为哈，该隐其实并没有什么发怒的道理啊。我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啊，一个小伙子看上了一个女孩，想要追人家，结果人家女孩不乐意，那他就发火了。那你说这说得过去吗？况且神也没说接受了亚伯就不接受该隐啊，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以慢慢聊嘛。但是该隐就发怒了，反过来好像还得要神哄着该隐。神也真是有耐心，神就问该隐了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既然该隐不问呢、神就主动告诉他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猎目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不仅是在告诉他不接受供物的原因啊，更是在提醒该隐，罪已经出现了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第一次，并且是神亲自出现讲到罪的地方。神明显是在提醒该隐啊罪的事情。那神是怎么去形容罪的呢？他就伏在门前，他必猎目你。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在暗处隐藏埋伏着，又好像时刻惦记着你，准备抓住你，你会如何去形容它呢？那还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觉得是活的还是死的呢？你会发现啊，无论人们以前是怎么去形容罪啊，基本上都不是一个活的东西。从杀人放火到坑蒙拐骗呢，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或者内心的状态，不过都是一些结果而已。而这些结果呢，说白了都是因为有罪在人的里面而引发的后果。那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所有这些事情后面确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事例，如果非要形容罪的话呢，野兽这个形象是再合适不过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。在新约马可福音啊，当耶稣受完洗之后呢，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了。耶稣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。试探人就是引诱人犯罪啊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魔鬼撒旦呢就亲自出来试探他。圣经怎么形容耶稣被试探呢？有野兽同在一处。当然了，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说耶稣与一些危险的野兽在一起，那也有可能呢是形容耶稣被引诱啊，如同野兽蹲伏般的危险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去形容罪的话，野兽这个形象是再合适不过了。首先，野兽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活的呢，它才能发挥作用，它才能慢慢影响你。然后呢，野兽是不是很符合蹲伏的样子？在动物世界里面，老虎、狮子扑食之前，是不是都要蹲伏隐藏好呢？最后啊，野兽一旦发现猎物啊，就会死死地盯着，等待最后的机会。等机会到了呢，一下子就会抓住对方。神其实在这里呢，就是提醒该隐，你要注意了啊，你为什么生气呢？这并不是因为神的错，好像神没有悦纳他，也不是因为亚伯的错，好像亚伯抢夺了这次机会，而是因为该隐里面住着一只野兽，这只野兽啊控制住了该隐，不仅仅是在他发怒的时候啊，更有可能是在他发怒之前，甚至是在他献供物的时候，而神可能早早就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才没有悦纳该隐。请注意啊，这不是比喻，也不是拍科幻电影，而是真实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里面都可能住着一只野兽。神提醒该隐，这只野兽会蹲伏，会猎目，而且就好像该隐什么还都没做的时候， 其实他已经被抓住了。神提醒该隐现在就要认清楚这只野兽啊，并且要反过来制服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结果呢，该隐根本就不理会神的话，他呢或许就这样一直被罪抓住。结果没过多久啊，他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。而该隐到后来是不是一直被罪抓住呢，我们也就不知道了。但是他的结局就是最终离开了神的面。据说犹太人对罪的定义是这样啊，好像一个人射箭但是射偏了，那以后的人呢就用这样的一个定义去理解罪，好像说神有一个很高的标准，或者说神有一个很难的标准，而人总是达不到。这样的理解啊，似乎是有问题的，因为这样好像是说罪的起因是因为神定的标准太高，是神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。射箭为什么一定要射中靶心呢？而射箭为什么射不中靶心呢？似乎都没有解释。如果明白了罪是一只野兽啊，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。为什么要射中靶心呢？就好像亚伯行得好，就像射中靶心一样，他献供物啊符合了神的心意。而为什么总是射不中呢？就好像该隐行得不好，因为有罪这只野兽在心里嘛。当他要射箭的时候，一直有一只野兽在一旁干扰你，那你能射得中吗？可是为什么亚伯就行得好呢？难道亚伯没有罪吗？这肯定不是的，因为自从亚当之后啊，人人都有了罪。因为罪是一种活生生的势力，而且是人传人，不可控。所以有一个问题就解决了，你说为什么孩子好像很天真很单纯，但是为什么还偏偏说孩子也是罪人呢？因为罪人的定义啊，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罪的势力，总是要恋慕着他，挟制着他。这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，孩子虽然小，但是从小他也有这个势力在里面。我今天呢在幼儿园还看到一个孩子就是这样，这个孩子呀特别喜欢跟另外一个孩子玩，但是呢那个孩子正在跟其他的小朋友玩，于是这个孩子就好像挺不开心的，就想拉着他走单独跟他玩，但是那个孩子不愿意啊，他正玩着开心呢，于是这个孩子立马就变了脸色了，反而去拉住其他的孩子，要他们呢不跟那个孩子玩。其实这个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我一看就清楚了，这不就是跟该隐一模一样吗？只是我们一般不愿意太认真的去说这样的孩子，比如嫉妒啊，比如愤怒啊，这样好像太残酷了，但是事实就是这样。那你猜怎么着，最后这个孩子呀看其他的孩子开开心心的玩着一个抬花轿的游戏，他就气急败坏要上去破坏他们，他一把就拉住了那个孩子的脚啊往后拽，那个孩子差一点脸就摔到了地上。既然我们说无论是谁可能都住着一只野兽，那为什么亚伯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呢？要思考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就不得不回到最一开始出生的时候，就是夏娃被蛇引诱的事情。也只有回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仔细查看罪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，它到底是怎么发挥威力的呢？我们直接看重点啊，蛇是主动找上了女人，然后跟她说完话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无论你怎么翻找呢，好像根本没有罪的线索呀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啊，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发现罪的原因呢。但是现在虽然知道有这只野兽，却还是看不到它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需要一点点特殊的帮助，就好像是一个显微镜。那希伯来书说呀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是不是同样也能发现罪呢？所以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显微镜啊。哪里有合适的呢？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原来啊，是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了罪。那么在有罪之前呢，首先要有私欲。夏娃吃果子的时候，我们能找到私欲吗？现在有了提示啊，似乎就容易找了。比如那个果子好做食物，嗯，这是能吃，悦人的眼目，这看起来很好看的，其实可喜爱的，心里也喜欢，能使人有智慧，还能变得聪明。 这些话不就是在提醒我们女人心里的欲望吗？可是我们平常吃个东西不就是找喜欢又好看的东西吗？这好像没什么错呀。同样的动作背后呢，却有着不同的动机，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啊。爸爸妈妈给孩子好吃的东西是出于爱，但是那拐卖人口的给孩子好吃的，那可就是出于坏心了。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是关注人心的神。我们可以从夏娃那句话里面感受出来，女人此刻的变化，她去吃那个果子呢，是出于自己的私欲。可是非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更奇怪了，夏娃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私欲的呢？私欲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毕竟亚当和夏娃都是神亲自创造出来的，最初创造出来的时候，人肯定是很好的呀，里面不应该有什么野兽和私欲啊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线索啊，只有一个，就是夏娃和蛇说话的时候。这条蛇呢，可不是普通的蛇，它的真身呢，就是撒旦魔鬼，就是我们刚刚才讲过的引诱耶稣的那位。说到撒旦呢，这有意思的事情就更多了，不过呢，我们今天主要聊野兽，不是聊魔鬼。但还是有要强调的，撒旦是撒旦，罪是罪，两者是不可以混淆的。好多人以为人呢，什么坏事都是撒旦逼着做出来的，其实不是，大部分事情啊，还是人自己做出来的，是罪在人里面作祟。那撒旦有什么特别的呢？他在圣经中出场其实不多啊，但是都是在一些非常关键的时候，比如他第一次出面就引诱了夏娃和亚当，并且得逞了。从此以后，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发生了很多可憎可恶的事情啊，其实都是人的事，都是罪在人的里面发挥作用。那撒旦呢，可谓是一劳永逸，可见他确实是坏得很。那么蛇到底说了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了，就是谎言。不过撒旦亲自出马呀，他的谎言肯定不简单。他这一句谎言啊，可是能让我们好好琢磨琢磨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只说重点哈。撒旦的谎言至少有两个作用。蛇对女人是这么说的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。这其中包含哪两个作用呢？第一，用猜疑代替了女人对神的基本信心。这句话虽然不是对我们说的，但是我们扪心自问啊，我们也可以想一想，哪怕是我们自己听起来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并不是撒旦在说谎，而是神在说谎。神虽然创造了人，但是好像有所隐瞒啊，而且背后好像是有阴谋的。他是故意不让亚当去吃那个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是故意不想让人好呀。这种阴谋论其实盛行的很呢、各位有空去稍微读一点希腊神话，就可以发现希腊神话里满满都是这种想法，他们的神都是这种心思。既然女人对神的信心动摇啊，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神对人的心意呢，那反而去相信蛇的谎言呢，那么私欲就可以产生了。蛇是用什么来引诱女人呢？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一样能知道善恶。女人有了私欲的时候为什么去吃呢？那果子是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你看这两者不就互相对应上了吗？因此啊，就是蛇的谎言激发了女人的私欲。但是光有这个私欲还不足以成事啊，所以撒旦谎言的第二个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让已经怀了胎的私欲啊彻底突破底线。什么是女人的底线呢？就是神说的吩咐。神说人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而蛇说你们不一定死。虽然说蛇的谎言不简单呢，但其实呢也不难明白，因为蛇的谎言就是要人去怀疑并且最终否定神。蛇的谎言其实并不高明，他只是把神的话呢反过来说，一方面女人已经有了私欲，而另外一方面呢，蛇就是要用谎言彻底击垮女人的防线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，谎言不仅仅可以催生出人的私欲，而且还可以推波助澜，让私欲变成罪。基本可以论定啊，每一个犯罪之人的背后呢，都有一个谎言的声音，不断的去催动着他，使他走向不归路。而这些人呢，也是听信了这些谎言啊，自己也不愿意去拒绝。我那天还听到了一个笑话，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瘦不下来，或者本来挺瘦的，结果突然两天变胖了呢？都是因为他们听信了一句话，吃两口，没事的。 咱们呢一个聊天节目呢，别太严肃，今天讲的这些呢到底是不是这一回事啊，只是我的看法，您自己也需要去琢磨琢磨。不过呢，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，那些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啊，都必须要粉碎他们所面临的谎言。对于亚伯来说就是这样，我们聊了一大圈呢，终于回来了。亚伯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呢？那是因为啊，亚伯没有活在什么幻想里，他抓住了一个基本的事实，就是神在赶亚当和夏娃出伊甸园的时候呢，做了一件特别的事，就是用皮子给人做衣服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你说神做这衣服的时候，是不是其中也有特别的心意呢？这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但是亚伯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了。特别是他选的职业还是牧羊，他们那个时候啊跟我们可不一样，因为神最初的设定是人只要吃水果蔬菜就可以了，所以亚伯他们牧羊呢并不是为了吃羊的肉。但是牧羊确实还有一个实际的功能，就是模仿神的手法去为人制作皮衣，毕竟亚伯和该隐还要穿衣服呢，对不对？那剩下的事情那就只能去猜测了。比如亚伯自己在杀羊取皮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想到了什么？总之亚伯抓住了是神做的一件实事。反过来难道该隐不是吗？我们无从知道该隐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，但是只有一件，明明他想要向神献供物，但是不被悦纳之后，他竟然向神发怒。这只能说明啊，该隐心里面其实有其他的幻想，有其他的执念，甚至是一个谎言。他心里面所想的最根本的地方并不是与神重新建立关系，否则他为什么要向神发怒呢？至于他到底心里面想的是什么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但是啊，当神不接受他的供物之后啊，他一切的幻想，他的执念，甚至是心中的谎言啊，就破灭了。或许因此呢，他才为自己向神大大发怒。说到这儿呢，吓得小卫是一身冷汗了。我以后一定要杜绝胡思乱想的毛病啊，免得最后生出罪来啊，要是把我抓住就再也没办法聊天了。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。